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来学习使徒行传。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七课，今天我们将透过使徒行传第六章的第八节之后一直到第七章的结束。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不念了，但是我们可以从标题或者从圣经的经文里面可以理解到，主要是讲斯提凡的殉道。在圣经使徒行传第六章的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五节是提到了斯提凡蛮有这个恩惠能力，并且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哇，我们发现呢，在之前选举这个执事或选出执事的时候呢，并没有说要能够行大奇事和神迹啊，要被圣灵充满，这是确定的。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当这一群人被选出来，这七个呢，这斯提凡是其中一位，而接下来就要讲到斯提凡所服侍的内容。原来他们被选出来是要管理饭食的，那肯定他们是做了，但是呢，不仅仅做了管理饭食这样子一个执事的位分，而且呢，他们的生命自然形成一个传福音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见证。在经文里面讲到说，斯提凡他在民间行大奇事和神迹，那么虽然他是管理饭食的，但是他肯定也用许多的时间来传福音来见证主。那么结果呢，就引起了几处会堂的人和斯提凡之间的一个辩论。那圣经当中提到说，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还有呢其他的会堂有哪些各处会堂呢？有古利奈的，有亚历山大，有基利加，有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也就是说，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呢，来自各地会堂的一些可能是他们的会堂里面的讲解者，或者犹太教门里面的一些教法师。那么这些人他们起来跟斯提凡辩论，辩论什么呢？就是斯提凡一定传讲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那这一群人呢，是犹太教背景的律法师也好或教师也好，他们肯定是说耶稣绝对不是，因为耶稣是被罗马巡抚定为叛国罪，被定在十字架上的，这样一个罪犯，这样一个死刑犯，怎么可以是弥赛亚呢？所以在这里呢，他们有一些辩解，但是很重要的就是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这个辩论不是比口才的，这个辩论不是讲人的道理，这个辩论是有属天的征战，而且呢，斯提凡有智慧是从天上来的，另外带着圣灵的权柄，所以呢，众人抵挡不住。不管讲的内容也好，或者整个气势也好，我们看到这些原来在犹太教会堂里面的教法师或教师呢，说不过也没办法真正的驳斥斯提凡所说的，因为斯提凡有圣灵的带领，而且说的是真理，是神的作为。那怎么办呢？诶，很有意思啊，路加说他们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啊，完全是一场抹黑。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人在罪恶当中呢，说不过这个礼数，讲不通道理的情况之下呢，还会用极端的恶劣手段来做人身攻击，买人来诬告斯提凡是谤读摩西和律法。哇，这个诬告罪名是很严重的。在犹太教里面呢，犹太人他们如果是谤读了摩西和神的话，这罪应该要判死刑的。但是我们知道罗马政权当时统治的情况之下是不允许民间动用私刑， 可是呢，用这么严重的罪行或者罪名呢，来控告斯提凡，这个就造成了整个公会的这个影响了。所以我们看接下来经文就说，斯提凡被捉拿到公会啊，因为这一帮子人讲不过呢，就诬告他，诬告他以后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来捉拿他。哎，路加还写说，忽然来捉拿他，就是突然发生的，不是属于常态性的。一般来讲，你要告一个人，要举发一个人，一定有固定的程序要进行的，但是不是现在呢，就是突然间出现，就把他带到公会去了，而且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不得了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而且这个时候就是想要置他于死地，而且说他们说，我听过这个斯提凡呢，他在讲说拿撒勒人耶稣呢要毁坏此地，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或许说吧，他们大概多多少少听到斯提凡讲的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见证，但是呢，他们以偏概全，甚至呢，他们故意的要抹黑，所以断章取义啊。耶稣当然说要复活了，他也说过要拆毁这个圣殿，第三天要让他重建起来，那是指的耶稣自己讲他复活的事，所以呢，肯定呢，他们就是把片段拿出来污蔑毁谤斯提凡。而这个当中我们看到斯提凡表现是什么呢，在公会里坐的人都定睛看他，看斯提凡，见斯提凡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哇，这么大的一个难处铺天盖地而来，斯提凡所呈现出来的呢却是这样子的一个淡定啊。为什么？因为他之所以能够面对这些群众，完全是神的同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斯提凡大得恩惠和能力，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这些都是当时教会有主同在的一个明证，同样的给我们醒思，今天我们虽然未必能够行所谓的神迹奇事，但都应该拥有圣灵同在的恩典恩惠和能力才对。另外我们看斯提凡与人辩论的时候是以智慧和圣灵来说话，哇，我们就看到了，在我们与人对话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拥有这样一个属天的智慧和圣灵的同在呢？常常原则上原牧师我自己在想啊，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还没信主的一些朋友或是慕道朋友，我们跟他在讲解圣经里面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啊，往往有的时候辩论到一个地步啊，脸红脖子粗啊，哇，气得要命，不是我们生气，要不然就对方很生气。为什么？因为我们用血气在那里谈。啊，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很有知识，很会讲这所谓的逻辑推理的理哲学的一个学者，他就讲说啊，你讲的这个不符合逻辑推理啊。那我在想说，那这个怎么办呢？我讲的是有关于神的方面的，当然用人的逻辑来推啊，有可能不能够理解。然后他又讲了一堆这些有关于理哲学啊或是逻辑的一些要义啊，一定要有怎么样的前提后面的推论，我在想说他在做学问啊，那怎么办？还好啊，还好有一个另外一个同工呢就打圆场，但是他也有智慧的讲一句话，所以在这原则上云牧师我跟你分享，他说啊，我们常常讲说神是看不见的，所以呢你没有办法来证明他的存在，以至于我能够去相信他，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怎么能够去相信呢？哇，讲的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那我们那个同工就冒了句话，他说你跟你的爱人结婚的时候，难道就已经保证一定看到将来是幸福美满的吗？你岂不是也是带着信心走上了婚姻这条路吗？因为就算再多的保证，你也不知道真正会发生什么事，你没有办法事前看得到的。可是你走向了这条婚姻之路，难道不是也用信心在走吗？啊，真是太有智慧了。我们信靠神，有的时候也是应该要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不是给你看清楚、讲明白了，你才说我走下去，那也不用你信了，因为那是事实了。所以当这个同工一讲起来的时候，这个很有学问的、这个辩才无碍的这位还没信主的朋友，他无话可说。甚至因为他的爱人就在旁边，他说这种事情我不跟你谈啊，因为他难道说这个婚姻是错误的吗？当然不可以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要有智慧，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那我们在与人辩解的时候，不是自己的口才，乃是属天的智慧和圣灵。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些犹太人捉拿斯提凡，忽然来捉拿他，他们在公会用假见证来诬告斯提凡，说他糟蹋圣所和律法，并且是想要改变摩西的律法。那斯提凡呢，不受这些影响，他面貌好像天使，这个殉道者呢是蒙神保守的，生命是有力量的，整个人都可以来见证，不是说只有话语而已，他整个人站在那里就让人感觉得到神的同在。好，这是我们看到斯提凡被捕的这个过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第七章了，因为在第七章讲到斯提凡在众人面前，在大祭司面前呢当众申诉，他对于整个救恩的信息呢再一次有机会讲得清楚，说得明白。那么这一段呢，我们从第七章的一节到五十三节呢，整体来看呢，斯提凡所要表达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人向来所等候的、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那么以色列人的历史呢，这个斯提凡是从亚伯拉罕被召开始一直到所罗门为止，这是当时斯提凡的讲说的重点跟重心。我们简单说，在斯提凡的辩论当中呢，有几个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百姓是多次蒙神拯救，神是以色列民的神，那么百姓在多次的拯救当中呢，看到了以色列人不断的抗拒神，没有顺从神的律法。所以呢，斯提凡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呢，首先提到了神的作为，当然同时也彰显出以色列民的悖逆。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不断的向前行的，从亚伯拉罕一开始就蒙召离开了乌尔，凭着信心往前行，这是属神的一个特征，就是不断的在前进。而神呢，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以色列人的历史呢，也在神的掌管当中。这是斯提凡首先第一个论点，强调了百姓多次蒙神拯救，但是呢，也看到了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呢，百姓是多次的悖逆，时常的在抗拒神的带领。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看到这个斯提凡的论点就是以色列人知道神是他们的拯救者，无论是在旷野的会幕或是在圣殿里，神要以色列百姓专心的来敬拜他，可是呢，以色列民仍旧陷在拜偶像的恶习里面，从一开始在旷野就拜埃及的金牛犊，一直到进了迦南地也跟着迦南地这些当地的习俗在敬拜偶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斯提凡的论点就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多次的悖逆，常常抗拒，神是拯救者没错，但是呢，他们却根本不把他当一回事。好，这就是我们看到斯提凡主要申诉，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就是当时听众的祖先呢，是这样一个光景。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一样犯同样的错误。当初这些旧约时代以色列民，也就是当时斯提凡的听众的祖先们，悖逆神，没有遵照摩西的律法。所以斯提凡在辩解的过程当中，在申诉的时候要说明，他不是在谤读摩西，反而真正谤读摩西的是谁？就是这一群听众，他们的祖先当时是谤读摩西，没有顺服神啊。那么现在呢，现在同样的以色列人杀的那义者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早期他们杀害神的先知，现在呢，以色列民犯了一个错，就是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证明他们是与神为敌的，他们是应着景象的，跟祖先一样是杀害神所差遣来的。那这样子的一个辩解呢，对当时的大祭司也好，或者这些长老文士法利赛人自以为是宗教界的领袖或者领导人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因为确实耶稣在不久之前被他们出卖，被钉在十字架上，而这位主就是复活的弥赛亚了，他们当然不肯接受。所以当斯提凡这样一个辩解讲解完之后呢， 众人听完之后没有感觉到扎心。之前我们查使徒行传的时候说，使徒彼得被圣灵充满讲解这个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听众呢是感觉扎心，因为他们被圣灵感动。但是这一批人呢，听完斯提凡的讲解不觉得扎心，反而觉得火大了觉得恼怒。为什么？因为他们确实做了这些事。也就是这一群人，这群诬告斯提凡的人，正是当时出卖耶稣并且喊着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人。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听到斯提凡所说的极其恼怒，向斯提凡是咬牙切齿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对于斯提凡的殉道有更详细的讲解。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下面的课程。
使徒行传又称圣灵行传，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见福音的传扬无人能拦阻，生命的呼召无人能抗拒。这一刻，让我们继续聆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来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其中我们看到了斯提凡是第一个殉道的。这些使徒们倒不是第一个，反而是当时选出来七个执事里面的一位，斯提凡他是最先殉道。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与别人辩解，甚至被污蔑了。那这个光景呢，我们就想到跟耶稣基督受难的场景呢还颇相似的。好，我们就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的54节到后面60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众人对于斯提凡的辩解的反应是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斯提凡的见证和辩护是涉及到以色列人的整个历史事实。一开始呢，相信是颇为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但逐渐的呢，斯提凡的说明以色列历代祖宗是一批硬着心背叛神的子民的时候，不但杀了许多忠心的先知，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被杀害在十字架上。这斯提凡的控诉呢是越来越激烈了，对这一群听众来讲，几乎就直接宣告他们所做的。最后，所以这些听众再也没办法忍耐了。斯提凡的这番话触动了听众的怒气，哇，一拥而上啊，冲上前去就将斯提凡带到城外。在即将要杀害他之前呢，我们看到圣经路加记载的斯提凡的回应是什么呢？经文说，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哇，可以想象斯提凡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看见的时候，带给他更大的勇气。也因为他看到这个光景，所以呢，他可以视死如归啊，一点都不恐惧。在圣经当中记载说，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人被发现自己的罪恶的时候，不单单不肯认罪，而且想要毁尸灭迹，杀人灭口。因为斯提凡真的把他们的罪行呢讲得那么的清楚，把他们的问题都写明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恼羞成怒了，在生气的过程当中捂着耳朵，而且大声喊，为什么？要让斯提凡再讲的话听不到了，拒绝正直公义的声音进到他们心里面。因此呢，一拥而上，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就是要置他于死。那么在经文里面特别提到说，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其实在写作使徒行传的时候都已经知道整个的过程了。那特别在这里把保罗，就是之前他的名字叫扫罗，之后呢成为外邦人使徒的保罗，就是他把他的这个扮演的角色呢在这里先伏笔写下来了，不是故意说把保罗或者扫罗拖出来写在这里无中生有，不是的，是真的。也就在那个时刻，扫罗就在现场。 那么路加把它写出来，也就是很清楚的讲明神在他伟大的计划当中呢，每一个人的位置神都知道，神都清楚。所以呢，扫罗当时在做什么呢？扫罗当时我们要在解经上面要注意一点，这边讲一个少年人呢、啊，你不要看中文就觉得这个可能是十二三岁的这种很年轻的这我们讲做青少年，不是的，这少年人是指的一个年轻人。而且呢，从整个的时代背景来看，接下来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就讲到了这个扫罗呢，去逼迫信奉基督教信仰的犹太人，而且呢，他拥有了这个大祭司的文书去逼迫他们。所以呢，扫罗肯定那时候的年纪呢不是很年轻的。另外加上历史的背景跟教会的传统说法，扫罗的年纪跟主耶稣跟彼得约翰他们差不多年纪的。所以从这样子一个方面来思考，我们就可以知道保罗或者扫罗应该是多大岁数，在当时来讲也应该三十出头了，并且因为他所做的事证实了他的身份。想想看，一群做见证的人原来是应该在现场证明这个斯提凡有罪，然后呢鼓励大家拿石头去打斯提凡的，现在呢这一群人迫不及待的自己把长袖的衣服呢脱下来交给扫罗看管，然后呢拿石头去打死斯提凡。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显然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做见证的人跟扫罗他们的身份地位是几乎同等的，不然扫罗没有资格看守别人的衣服。原来做见证人是应该看守衣服的，现在呢他们迫不及待的把自己的长袖的衣服，因为拿石头要去扎人的时候不方便了、啊、这袖子太长了，所以把这衣裳脱下来交给谁？交给做见证人。那做见证人脱下来交给谁？交给扫罗。所以扫罗不是一个小孩子蹲在那里帮人家看衣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个扫罗他年纪很轻，但是他具有见证人的身份。另外往后看就知道，当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呢，经文上面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所以呢，扫罗在现场，他虽然没有直接用石头去打死斯提凡，但是他在当中不仅仅是一个见证人，更重要的就是他也是其中的成员。也就是说，在逼迫基督徒的事上，扫罗是有份的。最后我们要说的是，在斯提凡殉道的结束的过程当中呢，他所说的话很有意思啊。经文上面说，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也就是说这些石头砸在斯提凡身上的时候不是当下立刻死亡，也就在头破血流的过程当中呢，斯提凡面对生命即将结束，他呼吁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哇，耶稣在受难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说，父啊接收我的灵魂，是吧？然后更重要的是，斯提凡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就安息了。那么他讲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也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一样，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犹太人当时钉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们所做的犹太人会不知道吗？他们是出于嫉妒，是出于宗教领袖的一种他们不安，想置耶稣于死地，这样子呢他们才能够在宗教界继续维持他们的尊严。他们不晓得他们做什么，当然知道，可是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真不知道，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耶稣是那位弥赛亚。同样的，在这我们看到斯提凡在殉道之前，他领受到的也正是神给他这样光照。之前讲到说他看到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就来迎接他了，所以他就跟主讲说，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啊、因为他感受到这群人真的是盲目无知的。感谢主，斯提凡虽然殉道了，可是呢因着这个殉道带来不得了的影响。所谓的不得了影响，就是我们常讲的殉道者的血成了福音的种子的浇灌，以至于呢能够传讲福音，更加的影响四周围的人。在下一堂课我们会讲到第八章，也因为门徒被逼迫了，所以呢教会被迫四散， 福音才得以广传。那么在斯提凡这件死的事上呢，殉道的事上呢，我们看到几点。第一个就是众人因为斯提凡的话咬牙切齿。这是什么样的提醒呢？也就是说，一个罪人啊，一个有罪性的人，若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对于圣灵的光照或是提醒呢，向来都是反面的回应，不会正面积极的觉得扎心，因为心里太刚硬了。第二个，我们看到斯提凡是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有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属天的看见，那在当下一定是恐惧的，是害怕的，是孤单无助的。可是呢，斯提凡看到了这属天的光景，知道他不是孤单的，是主与他同在。第三，我们也看到众人把他推到城外要石头打他的那一刻，他的心境是什么？他的心境是要去原谅他们，他的心境是说他们真的是无知啊。再来，众人把衣服摆在扫罗的脚前，这也是一个很清楚的讲到敌对的人他们是变本加厉的。扫罗也认为这个斯提凡遇害是对的，他喜悦这件事。当然，我们在斯提凡殉道的这件事情当中，我们看到了斯提凡临终前所说的话语跟主耶稣几乎是相类似的，这是出于神的大能。任何一个人若不是有圣灵的感动，肯定没有这样一个胸怀，或者说没有这样一个对话。因为呢，不要说是原谅他们，在当下明明就是冤死的，可是呢，斯提凡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真的为逼迫的人来祈求。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其实面对现今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逼迫，即或有也还不至于到丧命的阶段，但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为这一群迫害我们甚至不谅解我们的这些敌对者为他们祷告呢？求主帮助我们，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最后，在课程当中我们再次提醒要说的就是斯提凡殉道的影响。第一，他完全的见证斯提凡死后教会扩散了，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这在下一堂课我们会更多来探讨。那么因为这个殉道，我们看到了福音不因此受到捆绑。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说糟糕了，这个命在旦夕了，发生那么严重的迫害，会不会教会就被灭了呢？从历世历代的历史过程当中我们来看，越是遭受到逼迫，福音越是兴旺。诶，这就是神的大能在其中彰显。也因为有大的逼迫，所以呢，信徒的信心才被显明出来。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我们不太能够看得出来谁的信心是坚固的，谁是真信，谁是假信。但是一旦面临到生死存亡的时候，真正的信心就显明出来。斯提凡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到在这一个殉道的过程当中，后来扫罗也就是使徒保罗信了耶稣，这是很特别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当时扫罗心里虽然喜悦他被害，但是这个场景对保罗来讲是印象深刻的，以至于他后来成为外邦人使徒的时候，他甘心的奔跑这条道路不是没有原因的。最后我们看到就是主耶稣的同在，因为斯提凡在殉道的时候，他看到了主耶稣的荣耀，天开了。在这当中呢，让斯提凡视死如归啊，因为他知道要回到天家去。同样，斯提凡所经历的也是我们可以去经历的，不是说我们一定得要留学到殉道的地步，但是呢，所得的奖赏是一样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蛮有信心的奔跑天路。课程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今生今生荣耀。